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宗教教育的开学式，我们一起来唱诗415首。
铿锵的自豪的先生，尽你的一切力量，用纯洁热情的心灵，同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做你榜样，勇敢坚定迎向前，要虔诚忠心敬爱主，自豪地向他献上。当将你自豪地献上，尽你的一切力量，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当将你自豪的献上，你心要尊重为王，以主为首毫不保留，完全献上。当尽力将所有奉献，因神将爱子施下，要感恩努力是奉主，自豪地向他献上。好的献上，尽你的一切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当将你自豪的献上，慈爱无比伟大，他舍己为你做主家，赏赐你天上荣华，他舍命竟毫无怨言，救赎你就把血洒，要虔诚热心敬畏主，自豪地向他献上。当将你自豪地献上，尽你的一切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忠心为真理打仗。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今天可以顺利来举行这个宗教教育的开学式。那这开学式主要两个部分，前半段就有小弟来跟大家用摇匠的器皿跟大家互相做勉励。那后半段就是介绍教员，还有来颁发聘书。那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在新约219页。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认同这造天地的主宰是真神，那也是窑匠，那窑匠的器皿应该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就是神的仆人。所以小弟今天用三点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第一点，神的器皿应该要谦卑顺服。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的18章第2节。耶利米书18章第2节，我们从第二节看到第六节。第二节，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第四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第五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想有很多人跟小弟一样，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常在抱怨，抱怨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尤其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我们安息日呢就要到教会来聚会，那还有从小也会要求做，被要求做很多的圣工，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就会想，为什么我要做圣工，为什么我要待聚会。那但是从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主权是在神，神是窑匠，所以呢窑匠在他手里面呢怎么样弄这个泥，那这个器皿呢就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来跟神讨价还价。那小弟后来年纪越长，就会觉得其实最聪明的做法呢就是谦卑顺服，好好的听神的话，因为泥土在窑匠的手里面，窑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泥土呢就可以好好当他的器皿，被窑匠捏成器皿。反过来讲，如果被神丢掉，就被这个窑匠丢掉，做坏了丢掉，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那里有说到，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离了真葡萄树呢，枝子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家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杯子，那我们就好像那个窑匠一样，我们拥有了很多的杯子，可是呢你会用到所有的杯子吗？我想通常是不会，那你常用的就是那几个。为什么你喜欢用呢？因为好用。而且呢，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家里有很多杯子呢是在生灰尘的，就在那边放着灰尘一堆，从来动都没动过，甚至呢锁在这个仓库里面用都没用过。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想要成为被使用的杯子，想要成为被使用的器皿，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表现出我们的态度，是不是要来谦卑顺服。如果像现在我们在讲到断舍离，今天天上的真神他有一天觉得你这个器皿太难用了，也用不上手，他要开始断舍离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时候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上那边，我们记得撒母耳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叫了撒母耳3次，撒母耳呢他不知道神在叫他，到第4次的时候呢他就回答，因为以利有教他，所以他就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时候撒母耳瞬间他成为神的器皿了，他听得懂神的声音，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但是反过来讲，在那个时候，以利这个器皿是不是也等于要被放在一边的不再用了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我们是不是应当效法撒母耳说仆人静听，我们是主的羊，我们听主的声音，我们才能够成为主的器皿再来我们看一段我们很熟悉的圣经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要合乎主用。如果你不好用用这个也不行，用那个也不行，这个说我不会，那个说我不会那神为什么要来用你呢？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成为神的器皿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合乎主用非常的重要记得好几年前小弟回到这个德高就是太太的娘家，那因为当地执事呢他认得我所以他看到我他就很开心说来那个刚好他领会，他就请我帮忙领会。那感谢神，我想说这个东南区很缺人所以我也义不容辞我就答应了。那他这个领会完之后呢那个执事呢就讲了一堆介绍的话。那其中他讲到他提到小弟呢是神的仆人。那瞬间其实神的仆人在我们教会常常听到可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忽然觉得很感动我说我竟然可以被称为神的仆人那小弟其实从小口才也不是很好那其实说真的不太会说话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当干部我当什么呢？当经建股长什么叫经建股长就是管钱的所以他唯一要讲的话呢就是周会的时候上去报告现在班费剩下多少钱然后就下台所以这个是我那时候能做的因为可能同学跟老师也知道我其他我也不会讲话也不行所以我就只当过这个经建股长但是很感谢神今天小弟可以帮忙领会所以那时候我听到只是说神的仆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谢神但是也是我们大家也是要有仆人静听愿做的心我们愿意来成为神的器皿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成为摇匠的器皿那另外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说到他是灰尘他自己认为他只是灰尘而已他其实是信心之父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但是他把自己看成像灰尘一样今天我们成为器皿我们当然是成为这个神的仆人是来做事情的不是来 说教的我们是听主人的指派而不是来指派别人做事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当神的仆人我们是不是有挑工作的权利我想其实应该是没有的今天这个器皿如果像小弟刚刚所说的这个杯子如果放在那里主人都不用基本上你是完全没有作用的第二点跟大家互相勉励的是神的器皿要忠心的来对神今天神的器皿它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对它的主人也就是它是属于主人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呢我们就属于我们的主我们要对我们的主人来忠心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第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一段是保罗所说的话。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这边说到要知道神奥秘的事，神的仆人要知道神的规矩，你当仆人的，你要知道你的主人他在想什么，那这个主人的规矩呢，在哪里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一个忠心的仆人呢，我们要常常来听道理，来读圣经，我们要了解我们主人的想法，那我们才能够做好一个管家，我们也才能够真正来忠心，对我们的主人负责。我想大家在做圣工的这个经验上面呢，其实一定有很多，有一些是负面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常常会被人家论断。那有时候被论断还好，但是当有的时候是被很亲近的人来讲的时候呢，哇，你就会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我们应该是放在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判断的标准放在主耶稣这里。所以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会让主耶稣难过？如果不会的话，虽然你可能让你的亲人难过，让弟兄姐妹难过，让其他人难过，但是呢，如果这件事情是不会让主耶稣难过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保罗，把这些别人的论断批评呢，都可以看成极小的事情，当然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啊。不过重点就是，今天我们是摇匠的器皿，我们负责的对象，我们忠心的对象，绝对是摇匠，而不是其他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那边有记载一件事情哦，这个大祭司呢，就派人去跟彼得、约翰说，你们呢，不要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这时候彼得、约翰回答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今天我们做器皿的也是一样，我们其实应该是只听神的话，所以绝对是对神负责，对神忠心，而不是对某某人负责，对某某人忠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里告诉我们，同着羔羊就是同着主耶稣的，就是要蒙召被选有忠心的，而且也必得胜。所以今天我们跟着主人，我们真的要选对边，要跟主耶稣在一起，这样子圣经上告诉我们，最后我们必得胜。反过来说，你选错了边，那就必战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有一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这个美国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话，我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跟林肯说，我希望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林肯回答说，不，我不希望如此。这个朋友很吃惊，为什么呢？这个林肯就接着说了，因为我知道神永远站在公义这一边，而我担心的是人民和我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当摇匠的器皿，我们是不是有站在神那一边？我们是不是跟这个主耶稣是同一边？这个会影响到我们最后这个器皿是不是会被主所用，是不是最后可以得到他所想要得的。 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器皿又要有神的印记。我们来看启示录七章第二节。启示录七章第二节，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狱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第三节，地与海并树木，他们不可伤，你们不可伤害，等们闻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我们跳到第九章来看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并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想大家都可有的人可能有注意到，尤其早期我们家里的碗盘这个把它翻过来，它最下面就会写个，比如说是大同公司出的，它就会印个大同的印记；某某公司出的，它就会印个印记。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碗盘呢，这个杯子它是谁做的。那就好像这边所说的神他会把他的印记印在他仆人的额头上，这等于是被神来认证了。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我们的头上应当要有神的印记。那这个印记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刚刚也有读到了，如果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就会被伤害，所以在末日的时候，这个印记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就好像你这个器皿如果印上了神的印记，你这是属神的。那我们如果相信神是全能的，是全知全能，是最有能力的神，那他难道不会来保护他的器皿吗？有他印记就等于，有了最好的护身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早上习前弟兄也有提到生命册，所以今天这个印记，就是让我们能够把名字列在生命册上面，这个才是列管的，是神所有的财产。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神的财产，不好意思，神不挂保证的，他不用来保护你，因为你没有他的印记，你不是他的财产。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得到了神的印记，我们就得到了进天国的一个保证，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里有说到，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我想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印记，我们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才能够，在我们这个器皿上面印上神的印记。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节，十二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里有说到很多人呢，他会说我是属谁的？那当然，我们要属谁呢？这个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我们要有神的印记，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绝对不是属保罗的，我们也绝对不是属亚波罗的，我们也不是属基法的。我们成为神的器皿，就是属神的，那也是要听神的话，做神交代的事情，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保证。今天如果你是印上了神的印记，你的器皿，你成为器皿，你不小心损坏了，缺角了，我想这不重要，因为神是窑匠，神一定可以帮我们修补 所以只要我们有办法让神印他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最后小弟把这三点再做了一个总结，就用十二个字。第一点，敬畏真神；第二点，了解神道；第三点，遵行神旨。神的器皿，当器皿的要谦卑顺服，因为呢，神是至大的，神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要敬畏真神，这个是我们当仆人的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道理。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忠心，我们要负责，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的想法，要知道神的规矩。今天如果主人叫我们往东，我们却是往西，主人要这样，我们却那样，那你觉得你这个器皿主人还会要吗？还是说就把它丢弃了呢？我想这个是我们 在认为我们自己忠心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我们要了解神的道理，我们要熟读圣经，知道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今天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照着神所指示的五大教义，我们这样来遵守，这样子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印记。那神将他的印记印在我们的额头上，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以存活。这个是小弟下午跟大家简单的来做分享。当然今天主要也是我们宗教教育的开学式，我们有很多的教员，当然有的人也许很乐意，有的人也许有点勉强，究竟可能我们家里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呢需要我们出来来做圣工，我们出来当教员，多多少少都会跟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冲突，但是呢我想只要我们是有神的印记，我们是神的器皿，神一定不会不管我们的。以上。
介绍教员暨颁发教员聘书。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今年度的教员。那我首先简短的先讲一小段话，就是感谢神，教员们今年的教员们都有愿做的心。那当然就如同刚刚天哥只是分享的，那我们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好，然后也所以非常感谢神，因为他们有愿做的心，愿意承接这一份教员的事工。那我想教员的事工真的是比较不容易的一份事工，它需要一个长期性，然后需要很关注我们的孩子们。好，所以也请弟兄姐妹继续我们祷告，那使我们的教员们呢都能够谦虚顺服，也更能够有智慧有力量，然后为主照顾中澳教育的小羊们。那在这边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爱心带导，好，那希望大同的中澳教育能够越来越合神心意，然后大家也越来越能够力上加力。好，那接下来小妹就从读经班的教员开始介绍，那我念到名字的教员请到台前来。那我们介绍完毕之后会请天格执事颁发聘书，那由班负责代表领取。好，那我们首先从读经班，读经班今年度有四位辅导教员，是陈佩玉老师、何小珍老师、张慈雅老师、李慈芬老师。那我们请那个总监。 敬礼。那我们接下来介绍幼稚班的教员，幼儿班，抱歉，我们幼儿班的教员，今年的班负责是戴伟云老师，正式教员有倪子平老师、陈玉乃老师、张世文老师、简杰安老师，实习教员是舒世老师，见习教员是王立新老师、赖佑新老师。李正经理，好，接下来是幼年班，幼年班班负责是陈玉婷老师，正式教员是张晨宇老师、欧嘉恒老师、陈祖云老师、张义恩老师，实习教员是蔡佑平老师，见习教员是陈祖威老师、孙嘉恩老师。好，李正敬礼。好，接下来是少年班，少年班的班负责是陈祖祥老师，正式教员是叶喜珍老师、林瑜杰老师、黄玉安老师、汤以晴老师，见习教员是水星佑老师、杨浩文老师、方慧文老师。那在这边不好意思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少年班今年度像于杰老师、于安老师、怡晴老师和慧文老师都是同高的孩子们学生，所以他们还没有回来台，还没有回来大统，那我们先以照片代替，那他们开学之后就会入班。好，以上。好，李正经理。好，那我们在这边再简短说明一下，我们目前儿剧组呢，感谢主教员的阵容很庞大，那我们是学员是比较符合少子化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学员是很少，那师生比是很高的，所以也需要大家一起为他们带导，就是如果我们有比较充足的教员能力，那应该可以更全方位的带好我们目前很宝贵的小羊们。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也遇到线上跟实体的问题，所以教员们也需要练习，有很多线上或者是突发状况的练习。那像我们今年度的少年班，我们本来的教那个学员就很稀少的，那刚好又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目前少年班其实是线上上课的教那个学员比较多，好，所以就是这些老师们也很需要大家的带导。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介绍青剧组的教员，那我们从国中班。国中班的班负责是林慧珍老师，正式教员是陈怀恩老师、朱怡杰老师、张丽丽老师、杨美珍老师、陈静老师。好，李正经理。 好，接下来是高中班，高中班的班负责是詹永坚老师，正式教员是蔡佳颖老师、吴艳芳老师、水星宇老师、顾文兴老师、姚盈萱老师。好，李正经理。好，接下来是高级班，高级班的班负责是蔡炳侃老师，正式教员是李俊伟老师、陈以玉老师、江木珍老师、江碧泉老师。李正经理。好，那接下来要介绍我们属于干部的部分。今年度的儿教组主负责是白杰老师，青剧组的主负责是陈以玉老师，书记是陈思恩老师，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李慈芬老师。李正经理。好，这样是我们今年度111学年度的全体教员，那也希望弟兄姐妹们看到我们可以多给我们鼓励或者是建议，那也希望未来的一年我们可以与神同在，那也求神也求神让我们可以更有智慧的，那站在神的同一边，更有力量，那为中二教育一起努力。好，以上的介绍跟颁发聘书，谢谢。
唱诗，唱诗398首。
最后一起来唱诗398首。
献给你。 因你献自己为祭，为我生命舍弃，恳求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我愿为主而活。短暂的生命，愿为主而活。耶稣的笑容，使我心快乐。深渊为我主，去寻找迷羊。因灵迷路者，回头喊得我。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先。